亚历山大不是用武力征服了这个世界吗？拿破仑不是征服了一部分的世界吗？那么历史历代许多的英雄，他们不是告诉我们说，谁有武力，谁就得着这个世界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尼采先生认为说，今天如果你要生存，这个和进化论很有关系的。你如果要生存的话，只要你是刚强，你就能够活着，而且你就能够得着整个的世界。所以你知道，他们笑说，基督徒说是当人打你这个脸的时候，你把另外一个脸转过去。他们说这个哲学是个奴才的哲学，这个哲学是个弱者的哲学。因为他们说，所有钉十字架和跟随主耶稣的这一班人，他们是最懦弱的，最没有用的，所以被钉十字架。因为怎么可能一个刚强的人能被钉十字架呢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感谢神，让我们记得，这个就是神的软弱，是神软弱的事，乃是我们的神有一个作为是人所不认识的。但是请我们记得，主耶稣虽然没有用一个子弹，也没有用枪炮，但是在他十字架旗帜所招降的人不知道有千千万万，那个能力是这个世界上的人所不明白的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如果我们要知道有一个能力叫做软弱的能力，那个地方一定是十字架。但是我们记得，当我们读下去的时候，你会觉得稀奇。你知道圣经说，因为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，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。所以你看，我们的主活着的时候是大能活着。今天那些刚强的人在哪里？希特勒在哪里？拿破仑在哪里？秦始皇在哪里？亚历山大在哪里？但是我们知道说，虽然他因着似乎的软弱挂在十字架上，但是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。然后保罗告诉我们有一句非常稀奇的话，这是我们几乎没有注意的一句话。我们听见过与基督同死、同复活、同为后赐、同享荣耀，你知道这个是与神连结的时候我们常常有的经历。但是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。希腊人是追求理想，也是追求生命的一般人，是他们把奥林匹克给我们，所以什么都是最美好的，什么都是最健康的，是最好的。所以在这样的字典里面没有软弱这个字。等到希腊人要见主耶稣的时候，主耶稣怎么说呢？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。他怎么说？他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，就仍旧是一粒，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。这是亚里士多德不懂得的，这是苏格拉底不懂得的，也是柏拉图不懂得的。所以当苏格拉底、柏拉图这些人要把美酒带给世界的时候，结果酒果然用尽了。那么这个时候你记得，当希腊人来见主耶稣的时候，主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。当他的母亲叫他把水变成酒的时候，他说我的时候没有到。意思就是说，他就是那个真葡萄树，真的把水变成酒的时候是一直要等到有一天那些柏拉图的门徒、那些亚里士多德的门徒能到主耶稣面前说我们要见耶稣。这个时候主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。是我们的主把上好的酒赏给我们，是这个地上所有的哲学家他们联合起来不能给我们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真是感谢主。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的主说，服侍我的人就当跟从我，我在哪里他也在哪里。因为他前面刚刚说一粒麦子若在落在地里死了，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。 所重的是软弱的，复活却是刚强。保罗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。这就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与主同死实验上的意义。我不是指着理论上，或者说指着真理上的意义，我是指着在我们身上的那个实在的意义，就叫做与基督一同软弱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有没有这个经历呢？我们懂不懂得这个经历呢？然后下面说，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，也必与他同活。不要忘记了，我们还是活着。在世界上认为说这样软弱的人，他遭遇了这么大的遭遇，这个人活不下去了。感谢主，他与基督一同软弱不错，但是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，也必与他同活。今天如果我们能在这里，并不是因为我们苟延残喘不是，乃是因为我们经历与基督一同软弱，然后我们就明白了有一个能力叫做软弱的能力。那么这一次我们就每天早晨的第二堂，我们就一同来看什么叫做软弱的能力。到底那个软弱与基督一同软弱的软弱能做些什么，能成就什么，能够带给我们什么。我们说一个被钉十字架的人，似乎是被击败的人，却征服了全世界的人。那个维多利亚女王说，如果主来的话，她愿意把她的冠冕放在主的脚前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神的软弱所成就的事。今天像我们弟兄所说的，我们好像来到另外的一个代。今天神在中国所储蓄的、所工作的，来到了另外一个转捩点。许多年轻人比从前更有智慧，许多人他们今天所知道的福音真理，似乎是比宋尚杰弟兄更清楚。他们不会再讲比拉多的笑话，因为你知道他们似乎是更清楚了。他们能够知道要这样帮助人，要那样帮助人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技术都有了，方法都有了，到底这个福音在这个宝岛上有没有突破呢？我们以为说也许祷告不够，也许这个方法不够，也许那个方法不够，但是我们要记得，我们一直惦记着有一个东西叫做刚强。我们觉得今天要对大学生传福音，这些都是头脑大的人，我们要用更高更大的东西来压倒他们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，你会发现在学术界行得通的，世界上行得通的，结果你要发现在属灵的事上行不通。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因为神的办法就是神的软弱。今天有许多的成就，有许多的能力，乃是在神的软弱里面得以发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如果神不能在这一块地方把一些人打倒了，把一些人征服了，把他们带到无有的地步，把他们带到软弱的地步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他们可以凭着自己的天才、自己的口才、自己的办法，或者从教会历史里面所读来的心得，他们希望他们有一个另外一个复兴。但是你要知道，那个复兴就是很不容易来到。原因在哪里？原因你去读教会里面的历史，包括宋尚杰弟兄在里面，他为着神的福音成为一个愚顽的人，成为一个软弱的人，成为一个似乎是愚拙的人，结果主借着他不知道带进多少的灵魂。而我们今天许多人坐在这里，直接的、间接的，我们不知道得他多少的帮助。所以我们相信这次主要借着第二堂的一点时间，让我们一同来看 什么叫做神的软弱，或者要知道一点什么叫做软弱的能力，然后我们就能靠主主的恩典，能够解释为什么许多的事临到我们。神不是要折磨我们，神是要把我们带到更丰富的境地，让我们在他的手里更有用，更刚强，让世界上能够惊异说有一个力量是他们不知道的。那这个工作或者是这个题目太大了，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来解释它。但是感谢主，我好好在主面前默想的时候，我觉得有一卷的书啊，这一卷书啊，从表面看来似乎是不引起注目的，但是这一卷书呢，又似乎能够把神的软弱，把今天我们早晨刚才所讲的几个重点能够把它完全的发挥出来，是个最好的解释。而且呢，当我们读它的时候，你发现果然在这样一个黑暗的时代，一个黑暗的时候，或者神的儿女们非常软弱甚至不忠的时候，你知道神所要做的事就是这样的一件事，软弱的能力。那么到底哪一卷书能够给我们这样一幅清楚的图画呢？我个人十分的相信，当我好几次读士师记的时候，我相信士师记是这样的一本书。士师记如果你仔细来读它的话，当然你知道读士师记是需要用一点的，不止一点的忍耐，特别是我们这些蒙主恩典的人，你来读士师记的时候啊，我们读神的话不应该有一种就是说很敬虔的时候，应该很喜乐的。但是呢，我相信有很多人读士师记的时候啊，这个里面多多少少有一点点发毛的感觉。我知道有一个姊妹，她的名字叫雅意。你知道雅意啊，就是那一个见到了西西拉将军呢、啊，然后把他接待到他的帐篷里面，然后拿起帐篷那个锯子啊，然后呢用那个锤子啊，就从那个西西拉太阳穴里面就钉进去，然后就把他钉死在这个地上。你如果读士师记的话，这样的故事多得很。那当然，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很少讲能力，像士师讲能力讲的那么多的。参孙是个非常非常有能力的人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的能力就降在他身上。但如果你在圣经里面要找到一个被神使用的人，结果那个道德的败坏和污秽，如果你要找到一个例子的话，很明显是参孙的例子。所以现在你不能解释士师记，因为士师记你明明看见圣灵降在一个人的身上，结果用这些恩典来装饰他自己，来保护他自己的时候，你记不记得有一个晚上他是在一个最羞耻的地方。如果我们从我们的眼光来看呢，那是神不应该拯救他，那是神应该让他学一个非常好的功课，让参孙永远不能忘记。你知道那天晚上他的敌人就守在那个门外面，他们知道第二天早晨就可以叫这个参孙能够束手就擒，但是结果没有想到半夜参孙连门都拆了，然后呢就扛着那个几道门呢，就到了希伯伦去。那第二天早晨那些兵丁一看，真的像中国人一句俗话说，连门都没有。现在真的连门都没有，你要得着参孙连门都没有，弟兄姊妹，你怎么解释这个人？你怎么解释这个人？这个人好像是他偷窃了神所给他的能力来保护他自己，但是你看神能够让他一直走了一段路，虽然没有到希伯伦，但是是往希伯伦那个路方向去，而希伯伦就是与神交通的意思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这里我们就不明白整个的士师记。有一个弟兄叫做史波克弟兄，他是非常认识圣经的，他说我每次读士师记的时候，我就希望快快读，读完了以后啊，我希望找一个地方洗澡，就是洗一个属灵的澡， 就是把那些啊在四世纪里面所读到那些污染赶快把它洗掉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圣灵是特意用这样的一个情景来告诉我们说，今天我们所处的世代，今天神儿女的光景就像四世纪的光景一样。